好，我们准备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请这个乐亭弟兄给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
感谢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时间，求你预备我们众人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你的真道。求你赐给我们渴慕的心，也保守我们，我们今天的分享都能够在你的里面重新得力。求主看顾，帮魔鬼撒旦一切的工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感谢主啊，那个，原来那个我们邀请的新神的一个教授，我们之前采访过，在境界发出过那个文章，那个戴老师他那个刚好父亲病危这几天离不开人，所以临时这个调整一下，然后刚好这个上周我们在香港的同工们也分享了这个关于论断的话题，所以我把他这个。整理一下，再完善一下，我今天晚上就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本来之前我也是准备说跟大家网络上也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是，无论在自己身上还是在服事中接触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论断的问题其实相当普遍相当普遍是一个我们这个信主之后可能长期这个藏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我开始正式的这个分享之前，先这个给大家这个讲个故事吧，讲个故事，就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我们从美国来香港之前在美国这个曾经认识一个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聚会了蛮长一段时间然后这个也认识这个教会的这个创会的一位长老这个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长老其实是年纪也蛮大了，也是这个大学的时候就信主，然后去美国求学读博士，然后做教授，然后建立教会，从开始从带查经班开始，然后建立教会，那也是算是这个忠心服侍了很多年了然后这个教会里边也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医生这个教授这个什么这个专利什么那些开公司的有专利的呀，都是这些这个就是聪明人了成功的人、精英的人士都是这些。然后这个教授其实他也是不简单他的直系的亲属很近的亲属其实我们这个至少我那个时候上学，这个教科书里就有他这个亲属的名字是这个。这个理科里边一个很牛一个牛人他很牛的这个名字我就不说了那这个教授呢，他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家族里面也出了很多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家呀那个家呀对，然后这个他自己也是考上这个美国的名校这样的一个经历，可是，在教会里边，我们待久了之后，就发觉这个教会的，就是好像弟兄姊妹的这种服侍，明显有一些疲累感就是好像不得自由的那种感觉，好像是被一个标准牵着走的那种感觉。慢慢我们就感受到这位长老，他是教会资格最老的创会长老这个他这个。对人的要求，我慢慢就感觉出来，就是其实蛮多的也很严格就是好像就是这个，好像就是这个这个一般弟兄姊妹看来就是很属灵了，为神的家就是竭尽心力的摆上，就是不容一点差错眼睛里揉不得一点沙子比如说你这个有办个什么事情，这个可能这个他的这个精确都是。比如说，如果是时间的话，都是用秒来计算的，绝对不会用分钟给你计算。如果你这个约定的一些什么时候，这个，比如说这个洗礼这个时候开始，或者是这个讲到这个时候从主堂这个转到这个副堂这个坐不下了，副堂马上这个把机器开起来要转播过去。这个如果这个时间中间差了这个10秒钟以上，这就是你肯定会被批评的你肯定会被批评的啊。那这个慢慢我们接触到有一些弟兄姊妹，甚至离开这个教会，就是很受伤很受伤，觉得不被接纳觉得这个被这个领袖这个给定罪论断 啊，这个生命就是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成长。那我们也很困惑，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真的很爱主的，而且他这个七八十岁了，都退休了，还是这样服侍，哎，每天在教会事无巨细的，哎，什么都做，还常常到前面去，主日还去接待人，还发单张。啊，这个，好像和我们接收的信息有一点不那个没有办法 match 到一起，好像有不对位的一个情况哈。那后来非常机缘巧合啊，非常机缘巧合，我们就认识到一个他这个一个相当于比较了解他的一个多年的一个朋友性质的这么一个人啊，也是这个跟他同工了很久啊。通过这么一个人啊，我们在其他场合遇到，然后才了解到说这个啊，说是这个长老啊，他这个这个年轻的时候，刚刚开始服侍主不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很热心啊，这个专业上也很有成就，所以有很多地方啊有布道啊，他就配合牧师，他做这个见证啊，做这个职场啊，做这个精英，这个信主的见证。啊，常常在布道会上配合一些名牧师，哎，这个效果也蛮好的啊。然后有一次呢，就有人问另外一个这个啊，据说在这个圈子里边是德高望重的牧师牧者，这个名字我们这个不清楚了啊，一个应该是已经不在世了啊，这个说问他对这个长老的意见，哎，然后那个牧者就说了一句说啊，如果基督徒都像他。那教会就完了，啊，就这么一句话啊。然后呢，这个你说这个怎么回事吧？这个还是啊，这个攻击也好，还是怎么样，私德不好还是怎么样啊？啊，这句话就被这个当事人转述到了这个啊，我们这后来这位我们认识的这位长老的耳朵里面。那个时候他还信主不久啊，非常热心服侍。然后就非常受伤啊，因为他很看重属灵长辈的对他的一个评价，对不对？那个时候啊，正热心服侍呢，而且啊，我们了解他的家庭的背景，就是他在这么一个精英的、聪明的，相当于是满屋子天才的这么一个家庭环境里，他在里面，说实话，可能不算那个最聪明的啊，跟我们比他很聪明了啊，这个著作等身，成绩斐然啊。啊，这个但是跟那写进教科书的这个名人比，可能就是啊一般般了，哈哈，一般般。哎，所以这个哎，从小就是啊，这个也是被高标准、严要求，也是不被接纳啊，也觉得他你搞不成什么，搞不出什么名堂。这个我们家族，这个好像在你的身上振兴，好像也不是很有盼望。哎，就在这么一种氛围里面长大，他。考名校啊，做教授，其实不断就在证明自己啊。他在家可以讲说，在自己的家里面、家庭里面、环境里面啊，没有接受到这个啊无条件接纳的爱，这也是他成为他们家族这个名人家族第一个信主的人的原因啊，就是被神这样的爱所感动。啊，所以相当于他在原来的家庭当中没有得到满足的部分，他期待在主里面，在新的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啊，在神再造的这个家庭里面啊，弟兄姊妹的关系里面啊，这个牧者长辈啊，这个评价认可当中，他希望能够得到这部分的满足啊，是更严重一点说，可能是希望这部分的伤害。啊，能够得到医治，哎，可是这个神对他的挑战也好，还是魔鬼的攻击啊，总之是允许这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他很受伤。那再后来，我们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啊，这个教会从他创会以来啊，成立从查经班变成教会以来20多年没有能够留下的传道人。也就是说，从当年那个事情开始，他对传道人就有了，对服侍人的，对牧者就有很差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评价。啊，当年那位很属灵的啊，他觉得很看重的这个牧者，在背后论断了他，然后他心里面其实就种下了那个种子。圣经怎么说？凡论断人的，必被论断。 啊，他心里面也在一直啊，这个受伤的一个，毕竟还是个小羊，当年啊，也一直没有办法原谅，解不开这个心结，所以他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啊，在不同的地渠道了解到，他这样的服侍，这样的爱主，其实啊。也有一个原因是他要证明自己，就像他当年在自己父母面前用考上名校、做教授、科研成果来证明自己，我不差啊一样，他也要在神的家里面啊，像那些牧者们曾经论断他的人来证明，我不但这个服侍主，我也能建教会，而且我还讲道，而且你们这些传道人这个都不行。啊，这个都留不下，我都看不上，没有办法服侍。哎，所以形成了这么一种怪圈，他教会里的同工们也被他用这个高标准严要求，其实就是被论断当鞭子一样抽打，苦哈哈的服侍，然后又是以神为名，大家就觉得他属灵，哎呀，都头发都白了，还去教会发单张，你想想。但是大家所有人跟着都苦啊。哎，说不出为什么啊？那同工经常有这个崩溃的啊，服侍就 burn out 了，就啊。那这是我们真实的遇到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也是啊，提醒啊，我跟神也经常聊反思。我说，就我们在这个例子身上学到很多功课啊，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啊，这个在论断的这个事情上没有处理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害。很大的伤害啊，特别是这个，如果是信主之后，你在灵里面带着属灵的话语，甚至服侍者带着属灵的权柄来论断啊，你会带来非常大的伤害，会带来非常大的伤害啊，甚至是几十年来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传道人都留不下的啊，更直白讲是个逼迫传道人的地方。啊，弟兄姊妹的生命得不到成长，被辖制，啊，像做苦工一样，啊，这是非常让人心痛的啊，一个现实当中的一个例子哈、啊。那我们回过来想一想，那我们既然讲论断，那大家觉得什么是论断？啊，什么是论断？啊，我一说论断，大家有没有想起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让你觉得是论断？那其实这个题目适合三种人啊，适合三种，一个是你被论断过啊，就是你觉得不舒服，受其苦，深受其苦；二是啊，你有意或者无意啊，你论断过别人啊，你论断过别人。那第三类，那我觉得也是更常见的，就是你有时候论断人，有时候被论断，都有过。啊，那我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会有没有想到哪些啊哪些这个句型啊或者句型，你觉得是一个论断句型啊？那其实这个圣经里面啊，这个马太福音中，你等一下我们会读一下啊，你这边大家比较熟了，是最熟悉的关于论断的经文，就是你们不要论断人，论断人的必被论断。其实那个论断啊，跟那个翻译汉语论断，其实英文就是那个判断，和那个判断是那个 judge 是同一个字。我们汉语里面好像说啊，判断，我们要啊秉公判断啊，这个凭理性来判断，好像觉得是一个蛮正能量的啊，正面的词。然后一说这个不可论断啊，好像就是一个很负面的词。其实英文里面是一个字来的，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它原来是一个字。那所以我们说，如果说判断，我们很容易我们都学过，对不对？小时候判断句，对不对？判断句啊，比如你是好人 ，OK 啊，这个苹果是烂的啊，对不对？哎，这类似的这个判断句啊，类似的判断句，哎，因为判断跟论断原来是一个字嘛，哎，所以我们判断句就可以比我们比较容易理解这个论断的语气啊，就很容易就帮助我们理解。如果这样的话，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说，比如说一个人在一个怎么说？比如说在一个难处里面啊，在一个困境里面。啊，然后我们去陪他一起祷告啊，然后这个祷告当中我们有感动，说这个啊弟兄啊，比如说这个你不要这个失望，不要灰心， 你靠着主一定会得胜的，你一定能够走出来的。神让你经过这一段，这个是为了这个锻炼你的性格啊，磨练你的品格啊。你学到了功课之后，一定会神重重使用你，带你走出这个黑暗，更大的来使用你。哎，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论断？哎，我想我们没有人会觉得这个是论断，对不对？啊，我应该是没有人觉得这个是论断。可是呢，它也是一个判断呢，而且是当下并没有完全发生的。啊，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凭着神的信心，看到神在人身上的工作或者怎么样，哎，我们给出他一个正面的一个鼓励啊，这个抓住神的这个信心等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句话是不是一个判断呢？是不是带着一个属灵的判断力，一个穿透力呢？那我想是这样的，特别是这个万事，当你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的时候，哎，有这个同工们、弟兄姊妹们、神的仆人们，这样这个用这句话带到我们面前，我们心里面一定是会被鼓励到，感受到那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度过眼前的难关。啊，所以这一类的话语我想啊，它是有属灵穿透力的，像先知从神的角度一样的一个，因为它是圣经里面的话啊，是带着这个好像先知的这个一个预见一样，属灵的一个洞见一样啊，让我们不被环境所迷惑啊，能够定睛在神上面，能够与神的得胜有份。啊，所以这类的话我不会觉得它是这个论断。那相反，哎，如果在一个负面的哎不开心的环境里，然后这个像约伯的朋友啊，或者比约伯的朋友我们就更恶劣的啊，这个我们会听到或者我们在电视剧场景当中，或者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难免都会遇到过，就你简直没救了，这都像你这样，这事情还能搞好吗？公司就黄了。啊，对不对？或者我们啊，像我自己小的时候，对吧？啊，自己小的时候，如果考试哪次成绩不好，都像你这么学习，这个啊，你还上什么大学呀？你这辈子就完了，你就一你愿意玩是吧？就让你玩一辈子了。哎，我们经常听到，对吧？前两天脱口秀，对吧？你们看那脱口秀，那个什么徐志胜说是他爸爸带他去电焊，对吧？啊，你这个成绩，你一直就做电焊了。哎，我这个就是啊，这个接近我们说的论断。啊，所以我们论断其实是，如果我们要给他一个帮助理解的一个定义，就是他其实是把一个负面的东西啊，把一个负面的结论或者一个糟糕的预期，他套在人的身上。他其实对一个人的具体情况、各方面的苦衷啊、隐情啊、限制条件啊，这个他并不完全了解。哎，对他的生命光景啊，他并不完全了解。哎，但是他就把一个负面的结论，一个很糟糕的一个预期，哎，就套在你身上，哎，就套在你身上。而且这个结论通常是不容置疑的。哎，我们华人那个俗语里面怎么讲啊？什么小三岁偷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老来什么什么以后偷金嘛，是吧？那句话怎么说的啊？反正就是小的时候偷金，长大了你就偷针，长大了就偷金啊，就是三岁看老，哎，就给你定性了啊，就给你定性了，而且不容辩驳，不容质疑啊，而且通常这种判断啊，都包含部分事实。啊，对吧？都包含部分事实。确实，这次哎，我没考好啊，我成绩不够理想。可是，那这就是我这辈子就没出息了吗？我就没指望了吗？如果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家长的一个评价，我们会觉得很委屈，对不对？哎，所以它包含部分事实，但是它又是以偏概全的一个断言。啊，结果怎么样？这个被说的人呢，这个当事人他很难辩解啊，因为有一部分又是事实，然后他又用未来一个预期的一个东西，我怎么证明我以后就如何如何呢？这个是很难辩驳，所以就会受伤，就会委屈。如果我们这样对孩子， 我们说圣经也说的不要惹孩子的气，其实这种话就很容易惹孩子的气啊。那这是我们啊对这个啊这个论断前面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吧啊，然后我们啊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然后我们这个围绕的经文啊来聊一下啊，让神的这个神的话更有力量。好，哪位给我们读一下啊马太福音的七章一到六节啊，先找到的弟兄姊妹给我们读一下啊。马太福音七章一到六节啊，谁找到给我们读一下，你直接开麦读就可以啊。
我找到了。嗯
,OK。
哎，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梁木，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沾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好好，谢谢董方。好，我们看到这个讲论断通常都会用这段经文，因为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啊，说得也很清楚，就是好像论断是有一个律啊，有一个属灵的律在这里边，就是你要论断别人吗？啊，这个好像是难以避免是吧？好像难以避免。那神在这里边说得很清楚，你论断人的，你就啊不要抱怨以后被别人论断啊。所以我们这个如果啊，这提醒我们反过来思考一下是吧？如果你觉得你生活中处处被论断。那个我们不是说一定啊，但是神这边介绍了可能有这么一个属灵的律，你不妨反思一下，祷告的时候反思一下，哎，光求神光照你，是不是你自己心里面有对人有论断啊，就这个回形镖一样啊，哎，这个飞出去了，哎，就会打回来，哎，飞出去就会打回来，
进去了。
好，我们看到这个啊，这里面提到这个特别提到是说，我们许多时候也提醒我们论断的情形是不是我们自己没问题，而是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而是专门看见别人的问题啊，专门看见别人的问题。哎，所以他把这种情形说得很清楚。那为什么论断会让被论断的人受伤？就因为不公平嘛啊，因为你明明是这样的人，自己犯这样的罪，却去挑剔别人，却去挑剔别人。那通常呢，这个讲论断啊，用经文用这边呢，通常一般是用到一到六节啊 ，sorry， 用一到五节啊，一到五节你会发现一到五节说的是比较集中的一个话题啊，比较集中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在谈这个关于论断。哎，可是第六节我今天特别把第六节放进来。第六节的意思你品一品啊，你仔细品一品，和前面好像是不是有一个换了一个角度，是不是换了一个角度，前面都是在说，哎，你不要论断这个，你论断别人你就会被论断，然后你论断就是啊，这个没有看到自己的梁木去挑别人的刺，然后到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见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好像第六节忽然变得有点啊，不是特别好理解，但你或许品一品啊，能感觉到他的话的角度跟前面不同。前面耶稣的话明显是提醒我们啊，这个谨慎啊，不要去论断啊，论断你犯了这个罪要付代价的啊。那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说论断比较容易是吧？你想象一下原文那个就是 judge， 就是判断。好像耶稣，你不要去判断别人啊，那个你判断人呢就要被判断。他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就是说你判断的就会被判断。你换句话说，你可以判断，但是要承受代价。 要承受你自己也会被判断。我们人在社会当中生活，就是在判断和被判断，在我们看待别人的眼光也被别人品评，眼光品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我们要谨慎啊，不要说啊，他提醒的这个情形，不要落入这个罪里面啊，判断应用不当就陷入到了这个论断的这个罪里面。哎，可是第六节呢，你想象一下第六节，这边耶稣直接对于门徒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不要把圣物给，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面。那这个部分它是告诉我们要判断还是不要判断，你仔细想一想。换句话说，这个我们不要把这个好东西给那些不知道这个东西好的人啊。这句话其实是翻译成根据上下文，这个把它的这个，因为它这个猪啊狗啊，其实就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养的这个吃的猪，那个时候都是野猪，会伤人的，犹太人又觉得那个东西很脏哈，不洁净。狗也不是今天我们的宠物啊，也都是那个野生的，他们那时候也没有宠物狗，也其实都是一些肮脏的，会伤人的，伤害人的东西。那圣物呢，上下文其实这个一个帮助我们理解，其实主要就是指啊天国的福音。用今天的话说，用这个去掉这个比喻的意思，直白的说就是不要把耶稣提醒我们这个珍惜福音，福音应该是我们变卖一切去买的东西，所以不要把这个福音啊去给那些厌恶敌对有恶意轻视福音的人啊，否则我们自己还会受伤，福音还被亏损啊，我们的事工等等都可能受损失。那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前面提醒我们不要这个啊，这个逞着自己的这个啊聪明去判断人啊，这个以至于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啊，陷入到这种罪里面啊。那我们怎么避免呢？那我们就凡事不判断了吗？我们就这个在教会里就是你好我好，这个反正就是好像变成换了一个地方搞关系一样，只要有关系就什么都没关系啊，这个。是不是就这样了呢？这样我们就能避免了论断的罪了吧？啊，这个罪，这个很难避免了啊！所以我们在教会也会遇到啊老好人，对不对？当明显有人这个言行不合真理的时候，有人要指正他、批评他的时候，旁边就会有老好人出来，对不对？哎呀，合一啊，合一最重要啊，不能失去合一的见证啊！我们要有爱呀 或者说谁没有罪呢？啊？您不这个谁没有罪就用石头去丢他吧，就用这些话语来消解我们在真理上站稳立场，让我们与罪同流合污。其实我们只有在真理里面才能合一，我们跟罪是无法合一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在一个矛盾当中，我们是应用理性和灵性的分辨力啊，辨别力去判断，勇敢的用从真理出发来判断呢，还是说为了避免一不小心这个掉到论断里面，这个啊被管教啊，自己亏损，我就宁可这个什么也不说，哎，大家都好算了。耶稣这一边是提醒我们，他前面提醒了我们不要掉到论断的陷阱里，然后第六节其实在提醒我们，你啊不是让你去反制啊，完全不思考啊，傻了啊，傻掉了啊，在职场当中聪明的要命啊，这个每个这个案子计划各方面待人接物都很聪明，考虑很周到，进了教会就傻了啊，做的东西都是简直是啊这个呵呵啊，我们看到教会很多东西拿不出手啊，拿不出手。亏缺了神的荣耀啊！那耶稣在这里面提醒我们，仍然要使用啊神赐给我们的智慧，神造我们有的理性，去勇敢的去判断。如果我们不知道哪类人是那些凶恶的啊，这个不友好的啊，像那些野猪、野狗一样的，抵挡福音、敌对神的教会的人，那我们就会带来很大的亏损啊。 如果我们不能做出这样属灵的判断的话，那我们就做不到不把生物丢给他，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避免啊福音的施工和我们的生命啊受亏损，反过来还会被咬我们啊。那所以这个边啊，这个耶稣的提醒是一个很平衡的啊，是一个很平衡的提醒。好，我们再读一下另外一段经文啊，这个罗马书的2:1-6啊，谁找到给我们读一下？罗马书2:1-6啊，直接开麦读就好了。
我找到了。
嗯，
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要人依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OK， 我们看了这部分啊，我们就会对神是多么厌恶论断的罪啊，有一个更这个直观的啊，这个理解啊，更直观的理解。而且这边特别提到是说这个啊，和论断对应的态度其实是啊，恩慈是神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啊，这些东西是跟论断的态度是相违背的。那、啊、这个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你刚才提到了论断跟判断原文是同一个字，那怎么在当中做出分辨呢？啊，保罗在这边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神的态度里面。啊，只有神能够判断人，判断人的是神，对不对？哎，其实圣经里面其他经文我就不引了，这个多数提到啊，多处提到就判断人的唯有神啊，包括雅各书啊，我们等到神这个啊等等的都啊，有很多地方提醒我们，神是那个啊唯一做出最终判断的那一位，那给出我们生命结论的那一位，只有他能够啊做这样的事。那保罗这边提醒我们。那神的这个判断里面很和我们人容易跌入的这个论断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是他那个里面是有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而且要领我们悔改，他是等待我们悔改的。他如果提醒我们啊，指正我们，他是带着恩慈的态度、宽容的态度、忍耐的态度，而且是等我们悔改。也就是说，他是等，随时等待我们啊，来走出那个我们被提醒的那种错误的情形。所以这个提醒我们论断和这个啊正常行使我们理性啊或者属灵的判断的一个啊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要思想我们给出的啊我们给别人的那个啊判断里面有没有爱，有没有爱，我们那个观点是不是能够允许别人不同意。就比如说我们给出一个结论，说这个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啊，这个怎么样啊，我们给出一个结论，它很可能是我们就事论事给出的一个判断，无所谓这个好坏啊，这个也不存在，当然事实会验证这个判断是不是正确了，但是不存在说这个啊是犯罪，是一个论断的罪，不存在。那但是呢，怎么能够试验出来？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就事论事的，我们也以为是这样的，客观的就事论事的一个结论，一个预判。但是当我们说出来这个预判之后， 周围的人有反对，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同事哎，有不认同，哎，说你没有考虑到什么什么东西啊，或那种情形你有没有这个想到怎么处理呢，或等等，他们提出一个其他角度或者是商榷之处的话，我们嘿一下子心里面就很怒，或者我们马上就强压怒火，其实心里很不开心了啊。这个是我们自己这个来反省的一个指标啊，我们的是不是心里面觉得我们的观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怎么能搞错呢，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发展下去嘛，对不对，这个人他一定是让他做这件事一定是不可能做成的呀，他以往他没有哪一次对吧搞定了，这次这怎么可能不出事呢啊。我们这样的一个观点一个判断，我们有期待对方有改变吗？啊，我们有期待对方有改变吗？很多时候是没有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过类似的情形，你会发现有人为了他的一个观点一个结论啊，为了这个东西正确啊，他甚至不惜去掩盖事实，就只要他的观点正确，他都不管那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啊。那另外你也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啊，比如说这个你给别人的一个评语啊，你把它换位一下，说把这句话用在自己身上，用在自己身上，你会不会觉得舒服？有的时候用在别人身上，我们都觉得自己特别客观啊，理中客啊，这个又平和又客观，还是从爱出发，从真理出发，凭爱心说诚实话。如果你换个位置思考，你听到别人对你说这样的话，你会不会不舒服？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分辨，这个我们这个是不是被论断了，或者是不是给出去的话带着论断的态度啊，带着论断的态度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啊容易出现。坦率讲，我自己信主之后啊，我这个一直在思考论断的问题，因为读经之后就读到这些部分，读到这些部分觉得好难。就觉得自己挺聪明的，就是我怎么可能，而且我们很自负，说我就是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呀。我甚至这个我们的这个职场啊，这个就业谋生就是依靠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份这个理性或者是智力，是独立思考，有这样的判断，结合专业的经验的积累等等。难道让我这些都放弃吗？啊，这个东西，好像明明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如果我提前判断了，我不是能避免很多损失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我几乎是在这个论断这个事情，大概有这个都快十年啊，反复琢磨去对付自己身上的，去找这个平衡点，去怎么样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啊。尽性就包括神给我们的理性，我们发挥我们的聪明智慧啊，不是进到教会也就只要给神的啊，替神做的就变成一个不专业的一个东西，拿出去让专业人士让世界上人都笑话的啊，这个不是做这个东西，那个亏缺主的荣耀。可是也不是好像就掉在这个标准里面去苛责，用完美主义去要求别人啊，去伤害人。那这个相当于是好长时间我都在这个里面去琢磨，在思考啊，在思考。那包括在家庭里面啊，比如说这个我发现有的时候我跟孩子说一些话，孩子很容易就觉得委屈，我也没有管教，也没有这个，更不用说根本就没有打了，根本就是这个只是说了一两句话而已，孩子就很委屈的哭了，我觉得这个怎么回事？后来慢慢品啊，品这个味道，这个身影的，我们也经常我们两个一起在品这个味道，互相提醒，比如说这个。这个孩子这个比如说这个今天这个吃饭把这个汤洒了，然后你就说一句，如果你只说那个小心啊，这个纸巾擦一下，这个不要烫到， 你这样说话的时候，孩子不会这个好像眼泪汪汪的，好像啊。但如果什么时候容易有这样的情形呢？你怎么又把汤搞洒了？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话，孩子说不出为什么。特别孩子小啊，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才会搞洒吧，对吧？但是他不会跟你分辨，他也说不清楚，他不会说，哎，你这个论断我了，他不会这样说。但是他就是不开心，他觉得被冤枉了。他忘了我奶啥时候搞洒过，你怎么爸爸这怎么说我这样说我。我们这个场景是不是会觉得很熟，比如说或者你跟一个人约在哪见面，哎，你怎么又迟到，哎，跟老婆约好了在商场门口见，刚一见面你就满脑门子官司是吧，等了这个太阳底下等了这个半小时，哎，你怎么又迟到，哎，总是这样拖拖拉拉的。哎，结果对方肯定也不感觉，哎，我这是堵车的，没办法，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就提前二十分钟出来了，啊，这堵了半小时，所以迟到十分钟。哎，我们带着这些好像对一个东西趋势的一个判断，就是你这个人你就是个迟到的人，你上次这次一样，你就是个拖延症，是不是？哎，我们许多时候定你就是一个这个不注意卫生的这个粗心的一个孩子，搞什么东西都搞洒，弄个苹果也掉地下，弄个水也洒掉，这个哎，你净添乱啊，净添乱。哎，我们这个话好像是挺随便家常的话，哎，这都是在惹孩子的气，哎，这其实都带着论断啊，都带着论断。我们跟同事相处。哎，其实我们心里面会对人形成这个，一个看法，对吧？哎，那个人他就是很难搞的，他很难搞的。哎，结果他可能只是对你的报告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角度，他说你因为有先入为主的意见了，你就马上就想反击他，因为这个人一直就是难搞的，很难搞的啊。他那个又来挑剔我，打回去。哎，所以我们其实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会让我们的，特别我们在家庭里面会让亲密关系得到受到伤害啊，亲密关系受到伤害，或者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为什么一个属灵的领袖对一个这个啊信主的弟兄的这样的一句话啊，会影响他的一生，没有办法啊，当然他自己有自己的生命当中的问题。啊，但客观最后是啊，都受亏损。我想那位牧者在神面前的啊，神也会对他啊，这个啊，是吧？有说法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惊讶说啊，这个我们以为的很有成就的，未来得的奖赏未必有这个在人前得的多啊。那这个长老哎，一生也没有活进神的心意，甚至是啊。软弱伤口被仇敌抓住啊，被魔鬼来使用。那我们想一想，就提醒我们想一想，论断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刚才罗马书里面神这么厌恶论断？啊，刚才我提到了诗篇里面呢，这个其他经文里面有蛮多的提到判断人的只有神啊，只有神，所以。我这里提出一个，也是我这个啊一直以来琢磨，对我自己脱离论断的罪有非常大的帮助。有一天我忽然想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就非常的警醒，他觉得哇，原来我是掉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里面，一定要求神啊，真的是给我恩典，能够斩断这样的一个罪。而且越是啊，我们觉得自己聪明的啊，越容易掉在这个里面。啊，我提出来跟大家分享，跟大家一个参考，就是我感受到这个论断的本质，其实是我们人啊，人坐在了神的位置上啊，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我们人僭越了这个啊位置，我们坐在了神的位置上去做神本来。才有权去做的事情啊！我们坐在了神的位置上，我们就是一个假的呀！啊，我们占了神的位置，我们这个时候结果怎么样？我们就不是在替神做事，我们 坐在了神的位置上，我们却给出了什么？我们对人对事却给出了一个宣告，就是我们宣告我们对魔鬼更有信心。就是我们站在神的位置上，我们就不可能做他的事，对不对？因为我们顺服在神下面，我们才能做神的事。我们把神挪到一边，我们自己坐在神的位置上，我们骄傲也好怎样也好，哎，魔鬼就是因为骄傲堕落的，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就被魔鬼使用，我们给出的判断，给出的结论，我们其实是在宣告我们对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宣告魔鬼更有权势，魔鬼会在他的生命当中得胜。你怎么又迟到啊？你这辈子就没救了，基督徒像你这样教会就完了，你不可能好的。你想想，我们在对谁有信心？我们在宣告谁得胜？我们取代了神的位置，宣告魔鬼，许多时候是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宣告在他们身上魔鬼的势力最终得胜。我们不是宣告神的应许，我们不是说你一定会进入神的命定，发挥神给你的恩赐。可能我们这个写灵修笔记的时候，写读后感的时候啊，这个或者很属灵的场合会这样说啊，可是日常那些啊，更真实的日常的反应，大量的这个真实生活里的互动的场景里面，我们是恰恰是站在了反面。我们定罪，我们论断，我们没有给出信心的宣告，信望爱啊，都有亏损啊。所以这是论断的本质。当我自己这个有一天祷告，有这样这个被光照啊，看到这样的一个论断的本质的时候啊，我这夸张点说，这个后背就是冒冷汗，呵呵，感觉我就原来我陷在这么可怕的一个事情里面，原来我在用这样的态度来对我的家人啊，所以那个是我斩断这个罪对我捆绑的开始，得胜的开始。我一个信主的人，号称甚至的服侍主的人，我竟然在日常生活里面啊，去宣告魔鬼得胜，我对魔鬼反而更有信心。我们这话说的好像很玄，你想想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总觉得那些好像哪些人我们觉得很深刻，好像悲观主义者总是很深刻，给人感觉是不是很深刻？哎，等你那儿傻哈哈的还要乐呢，他一句话告诉你，这个，你没有看到那个什么东西吗？这个早晚这个东西会不行的。我们看到那些悲观主义者，擅长负面思考的人，总是好像很深刻啊。所以耶稣更新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一个奇迹啊！我们生命的改变，每一步都是奇迹来着。都是按照我们人的聪明不可能得出的结论，按照以往的趋势不可能得出的结论。我3岁就知道你老了做什么了，我们永远没机会翻盘的啊！人不会给我们机会的，顶多那些特别好的人可能能给我们2次机会，3次也不行了。啊，所以我们看清论断的本质，能够帮助我们来斩断，我们不要再啊，我们这个周围与我们相处的，无论我们的亲人啊，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同工身上，去宣告魔鬼在他们身上的权势啊，这是很可怕的一点啊，这是很可怕的一点。那我们同时我们也知道，也会知道，论断不是凭空而来的啊。刚才我举那个例子也是。啊，那位长老他是从小在家庭环境也就在这样一个苛刻啊完美主义这样的一个啊掌控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啊，也就是说爱论断人的人啊通常是在被论断的环境里长大的。啊，这个是很常见的，就像我们说伤害人的人十有八九是以前被伤害的， 所以只不过他在 A 身上被伤害了，他要在很无辜的 B 身上找回来啊。他被他的父母伤害了，现在他要在自己的老公跟孩子身上找回来，不公平啊，真的是不公平。我们没有到主耶稣那里啊，真的是只有神给我们公平。这个罪的代价耶稣已经替我们付了，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才不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去找补啊。那具体我们回到论断这个罪上，就是哎，为什么我们会有论断的陷入到这个里面。哎，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也是我们，如果我们是被论断，受论断之苦，我们常常被苦待，被人家论断啊，这个被 abuse 啊，这个 PV 啊，像时髦的话叫被 PV 了啊。我们也如果能够了解对方是这个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我们能够多一些理解，也能够帮助我们有弹性的去相处啊，也不妖魔化对方啊。那通常刚才提到一个是论断人的人，可能小的时候从小的环境里面以往有受伤的经历，所以怎么他如果在一个被论断不被接纳的环境里长大，他很容易就有羞耻感。哎，从小他就被这样这个指指点点不被接纳长大的，所以他很容易就有羞耻感，所以他一看自己里面就是不舒服啊，不开心啊，自己里面都是那种被羞耻感，你这个人就是错误啊，你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你这个啊，永远不能胜于你的列祖啊，所以就抑郁，对不对？就羞耻，就抑郁啊。所以他为了逃避这种自己里面的这些痛苦的感受，他就把痛苦转嫁到别人身上啊，这是非常常见的啊。那另外是骄傲，如果我们很骄傲，骄傲我们就觉得自己做的对嘛，我们骄傲也好，自恋也好，自恋还有对吧？我们觉得自己最可爱啊，自己最聪明，所以我们就会。怎么证明这些？哎，喂养自己的骄傲和自恋，我们就挑别人的毛病嘛，就你们都不如我嘛，对吧？啊，哎，然后我就是最可爱的，就是骄傲的，有理由的啊，值得的。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个论断你的人啊。除了如果我们是论断人的人，这会帮助我们理解自己身上的问题可能来自怎样的环境跟经历，或者说和哪些罪捆绑连带在一起。如果我们是被论断的，这帮助我们能够带着怜悯的心去看待对方啊，不是妖魔化，觉得对方就是简直是个凶神恶煞一样，那我们也会很痛苦，对不对？啊，那我们就会陷入对他的论断，哎，他就是一个这个天生就是论断人，就是个坏人啊，那我们就是也陷入到论断里面了，这个关系就一点也没有办法相处了啊。你就只能说找机会拍拍屁股走人吧啊，这个很难有这个啊改善的一个空间啊。我们能够理解对方其实可能是那个病得更重的人啊，病得更重的人。那我们带着这样的以往的这些问题啊，站到这个和其他人相处的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通常我们当下的那个反应和具体这个事情未必有关。很可能是跟以前的东西有关，以前没有被医治的伤害，以前积累的一肚子的羞耻感啊，不被接纳的痛苦是跟以前有关。所以我们当听到一个意见，一个人的一个说法，我们这个一下子好像秒回从前啊，秒回从前，一下子都被带到类似的场景里面，好像我们这个对方提的一个不同意见啊。我们从小我们怎么这个在环境里长大，就是如果这个权柄父母提出一个不同意我们的，接下来他们就会批评我们，然后从批评我们这个事就会到否认我们这个人，最后把我们说的这个垂头丧气，眼泪汪汪啊。所以我们一瞬间肉体的反应，肉体的记忆，被伤害的记忆，马上就这个好像应激反应一样弹起来，会提醒我们危险，相似的场景，被受伤的场景又来了，我已经长大了，我再也不要这样被人伤害了，我怎么避免，我打回去，我先下手为强，我先挑出你几个问题，看你还挑不挑我的毛病。哎，我们这种肉体的反应一下子就会弹出去，特别是当我们判断自己安全受威胁的时候，有可能被伤害的时候，我们的自我防卫机制启动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 有过度的反应啊，有过度的，或者我们掉在受害人的这个自怨自怜的这个情节里面啊，我们很容易凭肉体做出这个反应。那这个提醒我们就是说，慢慢来啊，慢慢来，你可以这个提醒自己说，哦，这个我太太或者我先生啊，或者是这个同事怎么样？哎，他不是有意要伤害我，他可能，或者是他就是自己啊，说不好听，直白说他自己有问题，需有病需要医治啊，或者是他就是在说啊，这个汤太咸了，哎，他不是在讽刺我这个人，这个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了20年了，老夫老妻了，这个是安全的啊，我们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啊，所以不需要这个启动我们的那个防卫机，强大的这个自我防卫机制啊，就好像在这个打仗当中一样啊，而是提醒自己啊，特别是啊，最有效的一种提醒是啊，我们是被神所爱的，爱里没有惧怕，我们的变形的反应通常是因出于我们的恐惧啊，但是爱里没有惧怕，神已经爱了我们，而且对方啊 PV 我们，这个用论断伤害我们，他伤害不了我们，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接纳了我们啊，神已经爱了我们，看我们为宝贝啊，你想一想主耶稣开始服侍啊，他开始服侍父神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啊，受洗天开了啊，圣灵如鸽子落在身上，然后父神的声音是，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父神给他第一句的话是完全肯定他，根本没有谈任务，不是说你这个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怎么样，对对对，然后接下来什么几大门徒向东西南哪个方向啊，根本没有这些什么福音策略，没有的，很简单，我爱你，我喜悦你，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肯定。因为父神完全知道主耶稣将面对着他所爱的这些人对他最大的拒绝和不接纳，把全然无罪的要论断成一个该被定死的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连耶稣都需要在父神的接纳当中得到他一生服侍的这个根基的这个力量和支撑，那我们是谁呢？我们更需要去操练。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字换啊，这个，我刚信主那几年，我常常做这样的祷告，就是把我自己的名字放进去啊，刘洋，你是我的，你是我所爱的。哎，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也是父神的爱子了，对不对？耶稣是我们大哥啊，刘洋，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换上自己的名字啊，星星，你是神所爱的女儿啊，我喜悦你啊，路克，你是神所爱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想像父神这样对我们说。这样对我们说，这样别人对我们的论断也好，伤害也好，不会激起我们里面的东西。就像保罗说的，我都不论断自己啊，别人的论断伤害不了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唯有神能够判断我们。啊，这是我们不被伤害啊，我们首先让保护自己不被伤害的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很重要的，也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功课啊，属灵的一个功课。那认清，刚才说认清了本质，也知道这个论断的来由之后，那我们真正要脱离这个罪，还需要每一天的一个功课，还需要每一天的一个功课啊。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啊，常常提醒自己啊，常常提醒自己。在神里面找到真正的安全感，就不会那个像刺猬一样毛总是炸起来啊，碰到人家一句话就很敏感，对不对啊？也不会去啊，这个为了保护自己或怎么样，先去论断别人 也不会被别人的论断所伤，所以要浸泡在主的爱里面，浸泡在主的话语里面，知道我们是安全的，常常提醒自己啊，如果我们是安全感比较差的啊，这个比较缺乏神的爱和接纳的，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在神的爱里面是安全的，是不需要惧怕的。如果有的时候还要惧怕，可能是什么东西啊？有可能是啊罪会带来惧怕，我们就去解决自己罪的问题，因为神不喜悦罪。如果我们身上有明显的罪未清除，我们一定会感到惧怕，因为我们罪人不能见神。啊，不是说我们要全然圣洁，而是我们啊，这个要知道自己要厌恶这个东西，求神的恩典，我们想要去脱离啊。我们在神完全的爱、接纳和认可当中，然后在祷告当中来卸载我们潜意识里面种的毒啊。这个，我看到有人用这个"卸载"这个词，我觉得很棒啊，因为。你想想，如果我们从小在这样的一个不友好的、被论断的、被指正的、被苛刻标准对待的环境里长大的话，那就是每一天有人，不管他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我们周围的环境有人，他被魔鬼来使用，天天宣告我们生命当中魔鬼会得胜，啊，我们没希望，我们就是很差，我们就是啊，抓住我们各个东西不放。那这是每一天在往我们里面中毒啊，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不是信了之后一盆水洗完了之后就就是幡然的就换了一个人一样啊，很多东西也需要我们每一天去排毒啊，每一天去排毒，特别是都已经渗入到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忘了具体的事情了，渗入到潜意识里面的东西，我们要去处理啊，要去处理。啊，如果你深受这个罪之苦啊，我另外一个建议，你可以用小本子，哎，每天记一下，我今天是不是有论断人？我是不是言语苛刻啊，伤害了我的孩子？啊，我是不是我的一个说法，这个我先生不同意，我就马上就跟他吵起来，就怒火中烧？哎，你可以不一定是说出来的啊，隐藏的论断，大多数是。藏在心里面的啊，大多数是藏在心里面的，哎，但是你自己可以对自己诚实啊，对神诚实啊，比如今天哎，我论断了别人七次 ，OK， 明天又七次，后天六次，感谢主，这个不要靠自己，跟神祷告哈、啊，想靠自己每天抄小本来解决罪的问题，那是输得更惨。啊，就你跟神求恩典，说我这没办法，我真是没有，主求你给我恩典来帮助我。跟他要办法。那最后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对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啊，也分享给大家，就是因为开头讲了一个负面的例子对吧，那我们结尾这个给我对我自己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我们拿它来收尾，就是你想想神主耶稣不论断人的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例子，你想想他怎样对待犹大的。我们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不至于成为犹大啊，那也就是说他对犹大都这样，他对我们是不是我们更在他的爱里面呢？你想想他怎么对待犹大的啊，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不断的提议说，打一开始主耶稣就知道卖他的那个人是谁，就知道那个人是贼啊，那个人会卖他，对不对？然后耶稣没有任何教导是避着他的，还让他管这个财务大臣，管这个钱粮啊，对不对？特别是你想到在啊，这个他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绝招也交给他们了，一并赶鬼，没有说这个不让这个犹大去操练啊，门徒两两出去，回来都是硕果满满，服侍的能力恩赐神都给了，神都给了啊，特别在最后主耶稣要离世的时候。啊，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掰饼，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大家思想，他有没有给犹大？啊，他给了犹大。啊，他把衣服掀起来，毛巾搭在身上， 蹲下身来为每一个门徒挨个洗脚。他有没有到犹大那里就跳过去，你的脚太臭我不给你洗啊？没有。想想，你想想这一幕，他给这个马上就要卖他的人洗脚，把自己掰碎了给他吃。在那个场景当中啊，你想一想，你想一想，耶稣啊，他或许啊，他或许他心里他的这个啊，他所做出来的就表明他仍然在给犹大机会，对不对？他知道卖他的是他，但他仍然给他机会，随时等待他悔改。随时给他选择，再次不把他定死掉，仍然给他机会悔改。宁愿是耶稣一定会上十字架，可是宁愿不是你做的呀。你跟随了我这么多年啊，亲密的门徒之一，我宁愿不是你做的，是外面那些拿着枪棒过来的法利赛人也好，撒都该人，他们抓住了我也好呀，我宁愿不是你。最终耶稣也没有论断，而宁愿在爱当中受伤啊，这是主耶稣不论断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极致的一个例子啊。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啊，他给我们机会，期待我们选择生命之道，随时准备拥抱转头归向他、回转向他的我们。我们在主里面是蒙了这样的恩典啊，现在神要求我们的、期待我们的啊，是我们把我们领受的恩典分一点点给我们周围的人啊，我们多给孩子一次机会啊，给我们的配偶一次机会，给我们的同工同事们更多的机会。我们真的有损失吗？我们给出去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是神的慷慨，神在我们恩典千万两银子啊的债都还了，我们转头几个小钱不肯免掉。你想想耶稣对这段话的结尾怎么说，这样的人要哀哭切齿了啊。当我自己思想这句话，我在神面前是无法站立的呀，也是没有办法祷告的呀。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都是在他这样，他本是最有权柄、最有智慧，从头到脚，我们没有出生他就看过我们了，对不对？我们所有的借口他都知道，真的理由还是假的借口他都知道，他最有资格来判断我们，但是他却不论断，一直给我们机会，只要最后审判不到，一直给我们机会回转向他。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啊论断的罪啊，把真正的爱，我们在爱里面得自由啊，也自由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啊。我今天就啊分享到这里。好，接下来我们请这个陆可帮我们分一下组啊，我们小组里面可以这个简单的讨论一下啊，我们给十分钟吧，好吗？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啊分享交流一下。
好，每个小组可以代表出一个同弟兄或者姐妹来代表来分享一下哈，你们小组分享的内容，简单的不必全部概括一点，简单提炼一下就可以啊。
沈英姐，那我先来。
好。
大家好，我们组主要是沈英姐和郭浩弟兄我们在一起，然后我概括一下，主要是说我们讨论了三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辨析了一下。沈姐带着我们辨析了一下这个论断和判断这两个词的这个一些区别吧。 这个我们在因为在今天主要讲的也是这个论断嘛，论断的话它呢它更多的带有一种这种比较强烈的这种肯定，然后呢说出来的这个话呢就不能被修改，觉得自己好像完全对，然后真理在握的这种态度吧。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们是探讨了一下这个论断可能会产生这个论断的这个根源在哪里。那目前的话呢，我们探讨了一下这个结果，就是说这个我们常常会论断的话呢，可能来自两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太自我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很骄傲，觉得自己真理在握，然后常常有一种高高在上，甚至想说想要取代神的位置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然后呢经常会以一种俯视别人的这种姿态来看待别人的这个事情，比如说就以我的标准来作为判断事物的一个标准。那第二点产生这种论断的心态的根源就在于自卑啊，这也是刘源大哥带着我们分析出来的。因为常常有这种心态的人，就是因为他内成长过程当中比较缺爱，然后他会有比较强的这样一种防备的心理，他会有通过这种论断来保护自己比较脆弱的这个内心吧。那我们讨论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面对这种论断，或者说尤其在生活当中面对这些被论断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些措施或者一些对策吧。常常我们会被别人论断，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会有正常的一些情绪，当别人给我们贴标签的时候，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尽量不要压抑我们这些情绪，可以把我们这些情绪呢带到神的面前去向神去倾诉。当然不要去跟别人去理论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把这些情绪释放给主，然后藏身在主的里面。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呢，另外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尽量去不去论断别人，那就少了被别人论断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小组就要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赵弟兄哈，讲的非常好，非常全哈。其他小组的，好，有什么可以继续啊？
我们小组的话，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刘洋大哥最后还是回归到耶稣的爱上，就是他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最终还是让我们浸泡在主耶稣对我们的爱里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对犹大的不论断啊，然后星星姊妹。戳中他的点是他想到跟孩子的相处，其实对孩子论断是很容易很多的，因为孩子在这个关系当中处于相对弱势，像你又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这种语体是经常会使用，这是个反省。然后建华弟兄说论断刚才也有提到，就是内心的骄傲其实还是对真理的不理解，对自己的光景不够了解。然后陆克弟兄也是提到了论断和判断的这个区别，然后主张我们要带着爱和怜悯宽容去做判断和分析啊，那这是我们组的探讨。
我们小组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就是分享的也是就是有一些很大的提醒，就是我就觉得自己平时没想过这样就是论断人，比如说你怎么又这样了，你怎么总是怎么怎么的，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就好像随口就来，没有觉得是一种论断，这个是很大的提醒。然后就是我们小组还觉得是就是当自己受论断的时候，就回到主里边去，就是用那个话，就是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这句话来肯定自己，就是不被 PUA， 不被就是这个论断所伤，然后最后呢，也是就是主耶稣对犹大的那个，确实是值得我们仔细的去思考，仔细的去品味，你对他那么好的人背叛了你，你还这样的去爱，那种真的是爱的完全，就是是对我们的帮助挺大的。谢谢。
我们是有四点上面的体会，然后第一个的话是刘昂弟兄提到的，就是很多时候不管是我们论断别人还是我们被论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位置摆在 主耶稣的位置，不是靠着他，而是把自己代替了他。所以就回顾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被论断的时候，觉得委屈，觉得很怎么样，是那一刻我们其实是觉得对方伤害了自己，但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其实神是知道的，神是最终的审判，不是对方是那个审判者。然后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摆在了这个神的位置上面，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对别人有这个论断和审判的这个权利，才会去论断别人。然后我就想到那个经文里面，他不是做了一个比喻，说当你论断别人的时候，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岂不是自己心里面有梁木吗？我就在这个刺和这个梁木的对比，梁木的对比上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体会，就是刺其实是梁木其实刺的可能 N 多倍。所以很多时候看到别人不满意，或者是对别人去论断的时候，其实这句话反衬就让自己觉得自己里面的这个问题其实比别人要大很多很多。所以神就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是透过这个话语给到我很大的这种谦卑，就是让我看到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自己的骄傲，是你的罪在衍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警醒。那第二就是那个晨晨姊妹有提到说就是耶稣在那个刘洋弟兄在分享说，那个很多时候我们会对撒旦有信心，但是可能对神没有信心。然后晨晨姊妹就提到说，他很多时候其实对于他自己有时候做一些决定或做一些决策的时候，他经常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经常会怀疑说神是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神是不是没有看过这个事情所以他好像就感受有时候自己会落在这个撒旦的这个控制里面，确实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对撒旦好像更有信心一样。所以今天这个分享就很好的去帮助和提醒到他，让他一下子感受到自己之前的这个状况，重新把这个目光转向神。还有就是犹大，提到犹大这个神一次次的，神没有论断犹大，而是一次次给到他机会就让看到就是神在耶稣在这个在世为人的时候，为我们做一个核心的榜样，就是他把这个爱充充满满的行出来了，就让我们看到不管是在我们论断别人也好，还是被论断也好，其实唯有神的爱能让我们脱离这个论断和被论断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是我们小组非常感恩的三个点。
就是我们刚刚也有就是讲到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感动，就是讲到论断的时候他是对他可能造成很不好的后果，对，就是我们可能常常需要反思自己，然后也需要在神的爱中能够就是在神，如果我们是被神所爱的，那就是能够免去这一些的试探。然后还讲到就是人和人之间，还有神和人之间的关于论断，就是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论断人，然后我们可能也会招致别人的论断，但它不一定是对等的。但是在神那方面的话，就是当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的时候，也会用神的神那边用他这样同样的量器量给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然后之前的话我网络出了一点问题，所以我没有听全。
好的，好，谢谢张弟兄，没关系哈。我们时间有限哈，差不多了，到这里了哈。那我们就用这个主祷文来结束我们今天聚会吧。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大家一起来。
我们 我们在上的负面人遭罪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
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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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